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1月2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3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欧盟会议将评估中国疫情，协调应对措施。比利时决定对来自中国航班进行污水检测。金融时报称，美军代表团上月访台，商讨如何强化防御。莫斯科罕见承认乌军一次性炮击造成63名俄兵死亡。欧洲天然气价格跌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低水平。西班牙2022年创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年。法国今冬气候温和，1月1日气温打破多项记录。英国多家医生组织警告，医疗紧急服务系统面临危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瑞典在周一宣称，欧盟27国的卫生官员周三将举行会议，讨论欧盟范围之内协调应对中国疫情爆发方案。随着中国感染病例激增，世卫多次要求中国政府分享疫情真实数据无果。美欧以及亚洲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针对中国入境游客实施新的检疫措施。比利时则是决定对来自中国的航班进行污水检测。据路透社报道，瑞典政府发言人在周一表示，欧盟各国的卫生官员将在周三召集理事会危机管理机制会议，对中国目前的新冠疫情流行以及蔓延情况进行评估，并且商讨欧盟范围之内针对从中国入境旅客的联合应对措施。上周四，27国政府代表、欧洲的卫生机构官员以及欧盟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上百名代表举行了视频会议，但是没有针对中国疫情蔓延采取共同的应对措施。意大利呼吁欧盟采取意大利的做法，对来自中国旅客进行检测，但是其他的成员国则认为，除非大批旅客涌现导致新一波的传染，否则无需要这么做。但是法国以及西班牙随后跟进，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检测措施。随着中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激增，加上中国政府没有回应世界卫生组织多次要求分享疫情真实具体数据，欧美以及亚洲越来越多的国家针对中国入境旅客实施新的检测措施。自1月5号开始，美国将要求所有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提供搭机之前2天内的阴性检测证明，或者乘客在过去9天之内已经康复的证明。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说法，可接受的证明包括 PCR 或者远端医疗服务进行的家用抗衰快测，以及规定也适用于来自香港和澳门的旅客。在欧洲国家当中，法国已经从元月1号开始要求从中国入境法国的旅客出示搭机前48小时之内进行的 PCR 阴性证明。意大利也对中国入境旅客实施新冠病毒强制检测，而西班牙的卫生部也宣布，中国入境旅客需要出示新冠检测结果呈阴性或者疫苗完整接种证明。比利时政府在周一宣布，由于中国感染新冠病毒人数激增，决定对来自中国的航班进行污水检测，以确定有无新的变种病毒。比利时卫生官员表示，措施是额外的监测，以检验比利时从中方收到的数据是否属实。比利时官员称，理解部分可能感染的新冠病毒乘客未必会在飞机上使用厕所，但是这项措施不是为了追踪人员，而是为了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根据英国1月5号起生效的规定，所有从中国前往英国的旅客必须在登机前提交阴性检测证明。英国政府还表示，将对抵达的旅客进行抽样检测。台湾方面，1月1号零时到1月31日，除维持现行不开放中国观光客来台的政策，搭乘自中国北京、上海、成都以及厦门等4个直航航线，以及金马地区民众春节交通专案来台的旅客，入境时需在机场或者港口配合进行 PCR 检测。以色列也将针对从中国入境人士进行病毒筛查， 当局还特别设立了一个筛检中心，替自愿接受检测的旅客进行检测。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前需出示阴性检测证明。亚洲也有多国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新的防疫措施，日本是最早针对中国旅客实施检疫规定的国家之一，当局要求中国入境旅客提交阴性检测证明，而韩国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印度政府要求来自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泰国的六地游客入境前需上传72小时之内的阴性检测证明。印尼目前尚未跟进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对中国入境旅客采取措施，但是印尼的交通部在周一透露，正在与疫情小组讨论调整入境措施。美国军事代表团上月低调访问台湾，评估台湾的军力，并且讨论扩大与美军合作对台湾军力的注意。此行目的也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周宣布延长义务役相互呼应，即需加强台湾的防御，以阻吓中国入侵。中央社援引英国金融时报在周一报道说，一名美国驻亚洲官员表示，中国解放军不仅拥有先进武器多得多，我们也发现他们一心一意想取得所有攻占台湾所需要的技能，因此台湾必须正视情况，并且迅速地做好准备。随着解放军在台海行动频繁，范围以及复杂程度上升，而且北京不断提出更为激烈的言辞，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叫过去所有台湾总统投入更多的努力和资源，以提升国防力量。由于西欧气候温和，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周一跌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最低水平，天然气价格比8月份便宜了近5倍，而俄罗斯2022年对前独联体以外国家的天然气出口量则是大减 45.5%。 据法新社报道，欧洲天然气参考价格周一达到了73欧元左右，这是2022年2月21日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天然气批发价格在一个月之内下跌了近 50%， 而且自去年夏季达到峰值大幅回落。与此同时，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俄罗斯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外国家的天然气出口下降了 45.5%。俄罗斯在周一承认63名俄罗斯士兵在乌军对乌东分离主义领土发动的一次袭击当中丧生，这是俄军侵乌以来莫斯科承认的单次袭击当中最严重的伤亡。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俄罗斯军方极少通报兵员伤亡的情况。据俄罗斯国防部这次表示，63名驻守顿涅茨克的俄罗斯军人在海马斯系统发射的四枚导弹爆炸中丧生。海马斯是美国向乌克兰军队提供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并未通报乌军炮击的具体时间，只是表示导弹击中了乌东分裂武装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以东的俄军占领城市马克耶夫卡的一座临时的军事部署中心。乌克兰方面周一承认，他对乌克兰东部的马基耶夫卡进行了炮击。乌克兰总参谋部在脸书上称，12月31日在顿涅茨克州的马基耶夫卡有多达10个单位的各种类型的敌人军事装备被摧毁或损坏，并补充说正在评估俄罗斯的伤亡人数。但是自周日以来，许多俄罗斯消息人士一直在社交网络上谈论除夕夜的爆炸事件。他们说这次爆炸事件造成了几十到几百人死亡。乌克兰国防部官员也称死亡人数为400多名士兵。据指，爆炸地点是一座被俄罗斯军队征用的学校。根据几个俄罗斯和亲俄的消息来源，该学校在轰炸中被完全摧毁。据在 Telegram 上拥有超过100万用户的俄罗斯军事博客黑霸和称，学校被毁时约有600多名士兵在那里。他补充说，大约100名伤员被从废墟中拉了出来。据路透社援引一位接近顿涅茨克州亲俄当局的消息人士称，被炸死的士兵是克里姆林宫最近动员的30万新兵中的一部分。越来越直言不讳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遭遇失败的前亲俄分离主义领导人伊戈尔·吉尔金在 Telegram 上说，在这次爆炸中有数百人死亡和受伤。他批评俄军在这座没有很好保护的学校储藏弹药。 东涅茨克分裂主义当局内部的一个匿名消息来源周一对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表示，这次爆炸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刚刚抵达乌东的俄罗斯士兵广泛地使用手机，结果被乌克兰军队确定了他们所在的地理位置。
2023年开年伊始，法国的气温非常温和，1月1号的气温打破了好多项记录，详细情况请听安曼婷介绍。
在气候异常温和的2022年结束之后，2023年法国的气温又以同样的势头开始了。1月1号，法国和欧洲多个城市打破了几项高温记录，比如达克斯的气温达到24度，比斯卡洛斯达到23度。位于更东北部的法国城市也经历了自1918年以来的最热的天气，例如贝桑松达到 18.6 度，地容达到 16.8 度。根据法国气象局的数据，元旦当天法国全国气温指标，也就是分布在法国本土的30个气象站的平均温度为 13.3 度，比1991到2020年期间的正常水平高出 7.6 度。法国气象局强调说，这种一天时间的异常现象是非常罕见的，但近年来呈上升的趋势。在过去的30年间，和正常气温的偏差超过7度或以上的情况仅有25次，可是仅仅是在2022年就出现了6次。法国气象局的克里斯蒂娜·伯恩强调说，今年2023年1月1号是自1947年以来的从12月15号到1月15号这一段时间内第四个最热的日子。2023年1月1号几乎与第三个最热的日子一年前的2021年12月30号并列，而2022年12月31号是第二个最热的日子，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除夕夜。当天的法国全国气温指标为 14.05 度，超出正常气温 8.4 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2023年全球三分之一经济或将衰退，欧洲、中国首当其冲，请听罗拉介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上任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于1月1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今年全球经济发展比此前更加困难，三分之一的国家或将陷入经济衰退，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欧盟、中国这三大经济体同时出现经济放缓趋势。不过由于美国就业市场依然活跃，经济韧性表现突出，或将避免经济的衰退，并且带动全球经济度过困难的一年。但是欧盟经济会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持续的严重影响，今年经济情况暗淡，半数欧盟国家会陷入经济衰退。而且由于全球通货膨胀严重，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提高利率，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针对新冠疫情进行严格封控2年多后突然放松政策，导致中国国内感染人数暴增，中国在未来2个月将非常艰难，而且中国经济放缓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低于或者持平全球的增长，也是40年来的首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预测今年就是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为 2%， 低于2022年的 2.7%。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周一表示，2022年是西班牙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整年平均气温接近摄氏 15.5 度。法新社报道，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应对极端天气，包括欧洲各地高温和干旱。这些极端天气在去年助长了山火灾情，而且造成农作物受损和用水限制。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周一在推特发文指，西班牙2022年的平均气温接近 15.5 度，是从1916年有 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国家气象局还提到，这是西班牙平均年气温首次超过15度，而2022年5到10月份，西班牙受到连续不断的热浪侵袭，国内各地的温度多次打破摄氏40度。英国多家医生组织警告，医疗紧急服务系统面临危机。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大家好，在中国新一波的疫情海啸中，最让国际社会担心的是，中国至今没有提供真实的数据，包括染疫人数、因染疫死亡人数。尤其在中国卫生当局改变计算方法，重新定义新冠疾病，并决定在1月8日开放边境后，引起多国的担忧。欧洲联盟27国上周四就相关问题举行视频会议，并未能达成共识。但是随着中国疫情爆炸性增长，且全面开放国民出境的日子逼近，世界卫生组织再次敦促北京进一步公开新冠疫情的相关数据后，形势变得严峻起来。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元月2日宣布，欧盟27国主管卫生高官将于周三再次磋商，争取就应对中国新冠海啸达成一致。欧盟能否在周三拿出统一措施，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是欧盟成员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已做出决定，对中国游客实施新的检测措施。目前全球已有十几个国家决定针对来访中国游客采取检测措施。下面是要求中国游客出访前必须有阴性检测证明，或者抵达目的地国之后必须接受检测的国家。美国，根据美国12月28日宣布的措施，从周四起，美国要求所有进入美国本土的中国旅客在离开中国登机前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者证明该乘客在过去90天内已从冠状病毒中恢复。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说法，可接受的是经过批准的医疗机构或远程医疗服务机构管理和验证的核酸测试或抗原自我测试。这些规则也适用于来自香港和澳门的旅行者。欧洲联盟成员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先后宣布，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前必须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法国要求来自中国的乘客必须出示在飞行前48小时进行的核酸或抗原测试的阴性报告。法国还决定从1月1日起对入境的旅客随机抽样进行核酸检测。意大利和西班牙也要求进行新冠病毒筛查。意大利还将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强制性进行核酸检测。上周，根据意大利媒体报道，一架从中国抵达米兰的航班上有超过 52% 的乘客核酸检测呈现阳性。澳大利亚要求所有中国前往澳大利亚的访客，包括港澳游客，必须提供阴性的检测证明。澳国还批评北京当局对中国发生的爆炸性疫情缺乏信息透明。加拿大，渥太华当局要求来自中国的游客持有出发前两天检测的阴性证明。英国，从周四起，从中国前往英国机场的旅客必须提供出发前的新冠检测阴性证明。英国政府表示，为检测病毒变异，保留对抵阴的中国游客进行抽样检查的可能。以色列卫生部长表示，以色列已经向外国航空公司发出指令，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必须提供新冠阴性证明才能进入该国，同时建议本国公民非必要暂不前往中国。以色列还将为从中国返回的人设立一个自愿测试中心。日本，2022年底，日本是首批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实行新冠检测的国家之一。日本现在要求这些来自中国的游客在抵达日本时必须接受强制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将在指定设施中被隔离七天。东京还将限制来自中国的航班。韩国也采取了措施控制来自中国的旅客，要求他们在抵达之前和抵达之后提供新冠病毒测试阴性证明，而来自香港和澳门的旅行者不受这些规定的限制。印度要求游客在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出发前来印度前48小时进行阴性测试才能进入该国。摩洛哥采取了最严格的措施， 直接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入境，无论其国籍如何，都不能进入其国土。据该国外交部称，这一措施从周二执行，一直到接到新通知，以避免在摩洛哥出现新一轮的感染及其所有的后果。其他，即使在香港也有一定的限制措施。据报道，中港通关安排初期会有人数上限，便会建议中港两地市民往返前均需事先持有核酸测试阴性结果，以免交叉感染。台湾则规定，在1月1日至31日期间，从中国大陆抵达的旅客将必须持有核酸检测，呈阳性者必须居家隔离。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首日数据称，1月1日在桃园机场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进行检测的结果显示，阳性率达到了 27.8%。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艾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突然放开管控，造成新冠疫情像海啸般的在全国肆虐，引发世界各国的担忧。近日，很多国家都宣布了对来自中国旅客的检疫措施，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国家跟进。就香港，法国世界报在香港的通讯员德长吉周日表示，恢复与中国的贸易对香港的经济来说至关重要，但和中国大陆恢复通关也引发担忧。在香港与中国大陆恢复通关的前夕，香港正在紧密锣鼓地进行准备。即使在香港几乎听不到批评的声音，但是在最近几天，香港医院再次因病例爆发而饱和时宣布和大陆通关，这可能会令人意外。德昌吉表示，香港的流感和感冒药的价格在飙升，在一些药店一盒普热息痛几乎是平时价格的十倍。一些香港人担心大陆人会大批涌入到香港接种信使基因疫苗或者是囤积药品。为了让大家安心，香港特首李家超承诺香港人将优先获得医疗服务，到香港接种疫苗的大陆居民要自己掏腰包。法国世界报在华记者勒梅特上周五则撰文表示，就普京向中国提议加强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习近平给予回避。勒梅特写道，中俄两国元首12月30号星期五进行了视频通话，双方公布的交谈记录显示，就乌克兰冲突，习近平和普京两人的看法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勒梅特写道，普京表示，两位领导人有意加强俄罗斯和中国军队之间的合作。然而，虽然中俄两国定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在12月21号至27号，两国还在东海再次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但是，根据华盛顿，中国迄今为止并没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俄罗斯是从伊朗以及朝鲜那里获得武器的。在中国一边，中方的新闻稿一点也没有明确地提及军事合作的事情。习近平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中俄应该加强战略协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然而，普京对军事合作这个问题是很重视的，他强调有助于两国安全和维护关键地区稳定的军事和技术合作，在俄中合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说，中俄双方应继续用好现有的机制，推动经贸、能源、金融、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取得进展。勒梅特继续写道，好像北京打算要走出与莫斯科一对一的交流那样。中方的新闻稿还明确地指出，中方愿同俄罗斯及世界上一切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进步力量一道， 共同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坚定维护两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及国际公平和正义。中方的声明接着介绍普京的讲话说，普京欢迎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俄关系变得更加坚韧、成熟和稳定。此外，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新闻稿，普京宣布习近平将于2023年春季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但是再一次，中方的新闻稿从没有提到这次访问。勒宾特表示，中俄双方的新闻稿存在这样的差异，是会让人质疑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立场。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美国专栏。
2023年来临，美国新年第一要务应该是什么呢？什么也不会比采取断然措施阻挡阳性中国人进入国门更重要。因为稍有放松，美国就会重演2022年初新冠病毒进入国门，接连三年屠杀美国人的惨剧。这一惨剧至今仍未结束，至2022年底，全美新冠病毒感染者已超出1亿人，死亡110万人。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CDC 2022年12月28日发出通告，要求从2023年1月5日起，来美国的中国人必须出示48小时新冠核酸检测阴性证明。CDC 的这一通告是针对中国政府取消封控、2023年1月8日恢复公民出境旅游的决定。目前除了欧盟疾控中心宣称要求入境的中国人出示新冠检测阴性证明不合理之外，世界各国都采取措施拒绝阳性中国人入境。这并非不合理。日本厚生省公布，上周五从日本机场检疫发现92宗新冠阳性个案，其中90人来自中国。以往三年，中国当局对新冠疫情的政策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病毒在武汉发现之初，他们极力隐瞒疫情，使得病毒迅速蔓延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接着他们便动员宣传机器，将病毒的源头甩锅给美国。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摧毁经济和民生，剥夺国民的自由，实行荒天下之大唐的动态清零。到2022年12月7日，在清零无效、疫情更为严重之时，不向国际社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打招呼，突然宣布废除所有防控措施，放任中国人到世界各国旅行，让2022年初病毒侵袭全世界的情形以数倍、数十倍的严重性重演。目前新冠阳性中国人超过了中国总人口的一半，北京等大城市阳性中国人已达人口的 80%。更为严重的是，奥密克戎并不致人于死命，而中国在病毒大爆发中患者接连死亡，殡仪馆来不及焚烧死亡者的遗体。美国 CDC 数据显示，新冠变异株是中国患者死亡的主因。全世界多数国家都意识到阳性中国人世界各地游走危害人类的严重性，美国不在这多数国家之列。2023年开年，美国总统拜登没有把阻止中国病毒再度入侵作为新年第一要务，他带着全家到数千里外的维京群岛度假去了。而美国的 CDC 发布的通告只要求中国对来美国的中国人提供48小时阴性证明。难道 CDC 不知道中国是一个造假大国？莫说是提供48小时证明，就算提供480小时，随时可以做到。近日网上有网友揭露， 中国海关主动将出境人员的核酸检测证明由阳性换成了阴性。2022年，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把中国变成了人间炼狱。2023年，如果美国和世界各国不把阳性中国人阻挡在国门之外，那么习近平就要让美国和全世界都变成人间炼狱。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各位听众， Dry January 字面可以译为干燥的一月，实际上这是英国首先发起的从新年伊始进行一个月滴酒不沾或者减少饮酒量的行动，这主要出于保护健康的考量，从一月份起暂停或者降低在庆祝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大量消费酒精。一月份无酒精挑战是由慈善机构酒精改变英国于2013年9月发起的一项行动，这在减少由于酗酒和酒精引发的死亡。时至今日，该活动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已经有十多个国家参与类似的行动。法国今年进行第四个年头的一月份无酒精活动，在2022年的一月有 10% 的法国人参加，就是可以通过下载 Try Dry 应用程序帮助让大家体验一下一个月不喝酒让身体逐渐感到轻盈的体验。组织者呼吁参与者从1月1日到2月1日可以放弃饮用和食用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和食品，试一试度过一滴酒不沾的生活。其口号是减少酒精，增加身体健康。一份最新调查显示，10分之7的酒精消费者在进行了一月份无酒精的行动后的6个月中减少了饮酒量。参与者还可以通过饮用水果汁来转移注意力，来代替饮酒的欲望，还可以减少参加那些有酒精的聚会，进行体育锻炼或者参观展览和看电影等都是非常好的消遣方式。法国酒精成瘾研究员纳西拉也是一月份无酒精挑战的发起人之一，他表示饮酒直接或者间接引发了大约有60多种疾病。俗话说借酒消愁，一些人以为饮酒带来的暂时欣喜感觉可以忘记忧愁，这主要是因为酒精刺激大脑分泌出让人感觉良好的内啡肽，迅速让人放松下来，因此很多人喜欢喝酒，以为酒精会让人放松，同时减少潜在的抑郁和焦虑等情绪。但是饮酒后不久会加重不愉快的情绪，引发上瘾的倾向，而且过度饮酒会导致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不仅是因为酒精中含糖量高，而且酒不会对人体提供需要的营养，反而会扰乱人体吸收营养的过程，如阻碍消化和新陈代谢，就是过多的酒精会减少胰岛素中消化酶的分泌，从而抑制营养物质的分解。过多的酒精还会损害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如阻碍血液从肠胃中运送某些营养物质，就是当营养物质被人体消化和吸收时，酒精会改变它们的运送、储存、排泄，来阻止这些营养成分被充分的利用。位于英国的癌症预防组织强调，过多的饮酒有可能增加引发不同类型癌症等有关联，如乳腺癌、肠癌、肝癌、口腔、咽喉癌、食道和胃癌等。另外，在欧洲酒精造成的危害相对严重，对公共卫生和健康造成后果，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酗酒者的人数有所增加。值得关注的是，酿酒行业形形色色的广告宣传让年轻人和弱势群体受害。世卫组织曾在2022年的9月17日敦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进行干预，减少酒精过度消费。法国酒精成瘾协会提醒说，减少饮酒不仅对身体有绝对的好处，可以减少胆固醇，提高睡眠质量，让身体充满活力，对健康有如此多的好处，为什么要何乐而不为呢？
调查显示，在一个月滴酒不沾后，会让血压和胆固醇都降低。从长远角度来说，还可以减少患糖尿病和不同癌症的风险。另外，法国是一个盛产美酒的国家之一，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葡萄酒消费国。法国崇尚传统的葡萄酒文化，葡萄酒销售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进行一月无酒精的活动引发争议。如一些酒商讽刺说，是否下一步要进行禁止所有的葡萄酒的销售呢？不过，是否能够在经济收入和健康中找到某种平衡呢？就是减少喝劣质酒的同时，有节制的饮用高质量的葡萄酒，是否会更好呢？法国从1960年开始，酒精的消费量逐步下降，但是依然排名在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榜首。现在的情况是，法国每年有约 4.1 万例由于酒精引发的死亡，成为了法国继吸烟后的第二大可以预防的致死原因。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参加一月份无酒精的挑战。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生态科技与健康，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年12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近10个月后，对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了访问，这也是他自战争爆发后首次出国访问。此前，泽连斯基视察了乌东前线城市巴赫穆特。泽连斯基12月21日后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并于会后出席了联合记者会。拜登说，乌克兰人民继续激励着全世界，不仅激励着我们，而且激励全世界，用他们的勇气以及他们如何选择用自己的韧性和决心来迎接未来。泽连斯基当晚还应邀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动情的演说，以此结束他的华盛顿之行，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告乌克兰人继续保卫国家的决心，并呼吁美国及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援助。在演说期间，他把有巴赫穆特前线官兵签名的一面乌克兰战旗送给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把泽连斯基来访当天美国国会山外悬挂的一面国旗送给了他。我们也将在本期节目中为您回顾这位乌克兰战时总统发表的注定将载入史册，被人比作二战中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国会相媲美的特殊讲话。泽连斯基在议员们的热烈掌声中说
Yes. Thank you so much. That, thank you. It's too much for me. All this for our great people. Thank you so much.
非常感谢你们，非常感谢，谢谢你们。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伟大的人民。再次感谢各位，亲爱的美国人民，所有的州、城市和社区，所有珍视自由和正义的人们，像我们乌克兰每个城市和家庭里一样，珍惜自由和正义的人们。我希望这些尊重和感激之词能在每个美国人心中产生共鸣。副总统女士，我感谢你帮助乌克兰的努力。议长女士，您在全面战争期间勇敢地访问了乌克兰，非常感谢你，能接待你荣幸之至，谢谢。泽连斯基说，来到这里我与有荣焉，亲爱的国会议员们，你们中间有访问过基辅的两党代表，我相信更多尊敬的两党众议员和参议员们将来会访问乌克兰，亲爱的国外乌克兰人的代表们，他们也在这个会议厅里，并遍布全美各地，还有亲爱的记者们，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美国国会，向你们和所有美国人发表讲话。在困难和悲观之下，乌克兰没有倒下，仍然生机勃勃，这要感谢你们，这让我有充分的理由与你们分享我们第一个联合取得的胜利，即我们在思想的世界战场上打败了俄罗斯。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没有被吓倒，世界上的任何人也不应该被吓倒，乌克兰人赢得了这场胜利，这给予了我们勇气，同时激励着整个世界。 美国人赢得了这场胜利，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成功地团结了全球社会，保护自由和国际法。欧洲人也赢得了这场胜利，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更为独立。俄罗斯的暴政已经无法控制我们，而且永远不能再影响我们的思想。然而，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世界各国也获得这种胜利。泽连斯基说，我知道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有在思想上打败克里姆林宫，俄罗斯人才有机会获得自由。但是现在战斗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首先在战场上击败克里姆林宫。是的，这场战斗不只是关乎领土，为了欧洲的这个或另一个某一个地方，这场战斗也不只是关乎乌克兰人或任何其他俄罗斯试图征服的国家，那里的生命、自由和和平。这场斗争将决定我们的孩子和孙子，还有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将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这将决定乌克兰人民的民主、美国人民的民主、所有人的民主。这场战斗不能暂停或推迟，不能被忽视，只指望让海洋或其他东西来提供保护。泽连斯基说，从美国到中国，从欧洲到拉丁美洲，从非洲到澳大利亚，世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不会有人置身之外，不会有人在这样的战斗继续时能感到安全。我们两个国家是盟友，明年将是一个转折点。我相信在这个转折点上，乌克兰的勇气和美国的决心必将保证我们共同的自由未来，保证那些坚守价值观的人们的自由未来。女士们、先生们、各位美国人，在来到华盛顿特区之前的一天，我在巴赫穆特的前线，这是我们位于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据点。俄罗斯军队和雇佣兵自五月以来一直在不停地试图占领巴赫穆特，日以夜继地想夺取它，但巴赫穆特仍然在乌克兰手中。去年有7万人住在巴赫穆特，住在这个城市中，现在只有少量平民。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泡在鲜血中，每小时都有轰鸣的炮声。在激烈的战斗中，顿巴斯的战壕经常每天易手数次，甚至徒手肉搏，但乌克兰的顿巴斯屹立不倒。俄罗斯人利用一切来对付巴赫穆特和我们美丽的城市。侵略者在大炮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在弹药方面也有优势，导弹和飞机比我们多得多，这是事实。但我们的国防军屹立不倒，而且足以让我们为他们感到骄傲。泽连斯基说，俄国人的战术是原始的，烧毁和破坏他们看到的一切。他们把暴徒派往前线，把罪犯派到战场，他们把一切都用来对付我们，就像另一个暴政，在二战中突出部战役中的那个暴政，把一切暴力都扔向了自由世界。在1944年圣诞节期间，勇敢的美国士兵坚守阵地，击退了希特勒的军队。像他们一样勇敢的乌克兰士兵在这个圣诞节同样坚守和击退了普京的部队。乌克兰坚守防线，永不投降。泽连斯基说，所以这就是前线的情况，暴政从来不脸色于对自由人民的生命施以残酷，而你们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在这样的战斗中，而且是到达转折点。在战场上获胜的过程中，我们有了大炮，是的，谢谢你们，我们终于有了，但这够吗？说实话，并不尽然。巴赫穆特的战斗不应该只是为了阻挡俄军的前进，而应该是为了让俄军彻底离开。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大炮和炮弹，就像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萨拉托加战役一样，对巴赫穆特的争夺将改变我们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战争进程。如果你们的爱国者导弹阻止了俄罗斯对我们城市的滥施恐怖，乌克兰的爱国者们就能全力以赴地捍卫我们的自由。当大炮无法轰击我们的城市时，俄罗斯就试图用导弹攻击来摧毁这些城市。泽连斯基说，不仅如此，俄罗斯在这个种族灭绝策略中找到了一个盟友，伊朗。伊朗发送到俄罗斯的杀人无人机数以百计，成为对我们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这就是一个恐怖分子和另一个恐怖分子联手的方式。如果我们现在不阻止，迟早他们会对你们的其他盟友下手。我们必须行动。我相信在我们的联盟中不应该有任何禁忌。乌克兰从未要求美国士兵代替我们在我们的土地上作战。我向你们保证， 乌克兰士兵完全可以自己操作美制的坦克和飞机，财政援助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也想要感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已经为我们提供的一篮子财政计划，以及你们愿意提供的其他援助。请相信，你们的钱不是慈善，而是对世界和平与民主的投资。我们会以最负责任的方式来处理。俄罗斯可以停止侵略，真的，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但你们可以加速我们的胜利，我深知这一点。而且，我们的胜利将向任何潜在的侵略者证明，没有人能够成功的用暴力破坏国家边界，没有人能够违背人民的利益愿实施暴政。等待来自俄罗斯的和平计划将是天真的，他们喜欢成为一个恐怖主义国家。俄罗斯人还在遭受克里姆林宫的毒害，恢复国际法律秩序是我们共同的任务，我们需要和平。是的，乌克兰已经提出了建议，我刚刚与拜登总统探讨了这些建议，即我们的和平方案应该而且必须实施的十点提案，为了在未来几十年内得到保障，可以举行首脑会议。我很高兴地说，拜登总统今天表态支持我们的和平倡议。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提供帮助，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稳固。泽连斯基说，两院及两党的领导者们，谢谢你们，你们可以加强制裁，让俄罗斯感受到侵略到底对自己有多大伤害。真的，你们有能力帮助我们将所有发动这场无端和罪恶之战的人绳之以法。让我们行动起来吧，让恐怖分子、恐怖国家为他们的恐怖和侵略行为承担责任，并赔偿这场战争造成的所有损失，让世界看到美国仍在。女士们、先生们、美国人，两天后乌克兰也将庆祝圣诞节，也许只是烛光，并非为了浪漫，不是的，而是因为没有电，数百万人既没有暖气也没有自来水，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能源设施的结果。泽连斯基说，我们并不抱怨，我们也不去评判和比较谁的生活更为容易，你们的福祉是你们国家安全的产物，是你们争取独立的斗争和许多胜利的结果。我相信我们乌克兰人也将带着尊严和成功经历我们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战争。我们会庆祝圣诞节，即使没有电，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之光也不会被扑灭。如果俄罗斯的导弹袭来，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保护自己。如果他们用伊朗无人机攻击我们，人民将不得不在圣诞节前躲避在防空洞中。但是乌克兰人仍然会坐在节日的餐桌前相互鼓励。我们不需要，也没有必要知道每个人的愿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人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愿望，胜利，只有胜利。泽连斯基说，你们已经和我们一起建立了强大的乌克兰，那里有强大的人民、强大的军队、强大的机构，我们将与你们一起为我们的国家以及整个欧洲和世界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我们还将与你们一起把所有蔑视自由的人都送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这将能保护欧洲和全世界民主的基础。现在在这个特殊的圣诞节期间，我想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所有人，我感谢每一个美国家庭，因为他们珍惜自己家的温暖，并希望其他人也能得到同样的温暖。我感谢拜登总统和参众两院两党，感谢你们的宝贵援助，我感谢你们的城市和你们的公民，一年来他们支持了乌克兰，接待我们的人民，挥舞着我们的旗帜，采取行动帮助我们。感谢你们所有人，这些感谢也来自每一个在前线的人，来自每一个等待胜利的人。今天我站在这里想起了罗斯福总统的战争，那场战争对此时此刻来说是如此重要。他说，美国人民以正义的力量终将赢得彻底的胜利，而乌克兰人民也将赢得胜利，彻底的胜利。我知道最终一切将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乌克兰的武装部队，但也会有很多事情取决于世界，而世界上有那么多事情要取决于你们。昨天我在巴赫穆特的时候，我们的英雄们给了我一面旗帜，一面战旗，一面代表正在以生命为代价捍卫乌克兰、欧洲和世界的旗帜。他们要求我把这面旗帜带给你们，带给美国国会，带给众议员和参议员们，因为他们的决定可以拯救数百万人，因此让这些决定落地吧。泽连斯基说， 女士们、先生们，让这面旗帜留在你们身旁，这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胜利的象征。我们昂首，我们战斗，我们会赢，因为我们团结，乌克兰、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团结。还有一件事，如果可以的话，最后一件事，非常感谢你们，愿上帝保护我们勇敢的军队和公民，愿上帝永远保佑美利坚合众国。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取得胜利，荣耀归于乌克兰。
May God forever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Victorious New Year.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法布里斯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期的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2022年春天，73岁的雕塑家王克平在巴黎罗丹博物馆公园里展示了直接用树干进行创作的纪念性雕塑作品。目前在巴黎的法国及美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雕塑家的21件较小型作品，展览直到2023年3月6号结束。木质的雕塑作品与一些罕见的中国青铜器等文物艺术品为伴，布置在博物馆的几个部分展出。专门展示中国古代艺术的考古文物长廊，18世纪中国瓷器鸟类图案的禽鸟雕塑瓷器展厅和穹顶下的展厅。博物馆里不同的巨大展览空间很适合展示当代艺术作品。在第一个展厅，王克平的雕塑被布置在古老的文物旁边，以便公众进行比较。作品《月亮之下》是用厚重的柏木切割打磨而成，与旁边的一块新石器时期的圆形猪龙玉雕为邻，两件作品都是圆形的，表面略带光泽，显得两者之间关系密切。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亲密关系又是如此的遥远，以至于并不确定。这些小型裸体或弯曲的人体，王克平用蜿蜒的曲线和数个半球形串联在一起的高浮雕手法进行创造，除了是女性形象外，与后面展柜中一字排开的从汉代到明清的雕像并无相同之处，两者的艺术风格几乎完全相反。王克平的作品是暗示的、影射的，彩绘陶人则是在叙述。王克平对这些陶塑明明十分了解，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不能因为他们是中国文物，而雕塑家又是生长在中国的华裔，就可以确信他们是有血缘的亲子关系。在其他地方寻找创作的联系也是有意义的，例如与某些非洲或美索不达米亚的雕像。王克平熟悉这些雕塑已经有几十年了，因为从1984年起雕塑家就定居在法国巴黎，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都有展出。面对王克平以动物为主题的作品鸟类雕塑时，也有同样的观感。他的作品是由两个分叉的树枝的线条或树枝和树干组成的锐角，向观众进行暗示，他的鸟真的是从木头中诞生的。这当然要归功于艺术家在原材料的特殊性中发现创作主题的轮廓或着手开始创作的能力，只是简单的合成，然后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刻画、渐变和抛光的工序，雕塑的形象跃然而出。这种从自然形成中萃取的艺术在创作史上并不罕见，可以在史前的雕刻和 洞穴壁画中看到。这些壁画利用洞壁上的轻微起伏，精准地创作成动物的眼睛。在同时期的雕塑作品中也有类似的细节，从一块骨头或一颗牙齿的最初形状中浮现出一匹马或一只驯鹿。当然，在史前雕塑中，王克平是最为当代的。这一点可以在博物馆的穹顶下得到验证，那里展示了过去两年中王克平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的诞生归功于一个偶然，雕塑家从一位商人那里获得了一批桃花心木的材料，这是他以前从未使用过的异国木材。这些木料本来是要用来豪华汽车或游艇的内装潢，但是找不到买家了。这些材料已经去皮进行了粗加工，不像王克平通常收到的那些从刚刚砍伐的树木上截取的原始状态木料。桃花心木的硬度极高，是创作中的另一个困难。王克平很快就知道，他无法使用通常木雕工具的凿子和刨子来创作这批木料，所以这批作品是王克平创作的最为几何化和最为简练的作品之一。垂直竖立的梯形，其中一面刻有少数几条浅浅的曲线，它们几乎没有表明一个或两个人体的解剖结构。相比之下，欧洲新石器时代的粗糙石柱雕像和基克拉迪神像都是细致完整的。木雕的纹理质地接近黑色，闪烁着非常暗的红光，这更加突出了这些超越时空雕像的存在。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介绍王克平在集美国家艺术馆的展览。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欧盟会议将评估中国疫情，协调应对措施。比利时决定对来自中国航班进行污水检测。金融时报称，美军代表团上月访台商讨如何强化防御。莫斯科罕见承认乌军一次性炮击造成63名俄军死亡。欧洲天然气价格跌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低水平。西班牙2022年创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年。法国今冬气候温和，1月1日打破多项记录。英国多家医生组织警告，医疗服务系统面临危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Der Noir 小组所演唱的 Des Trésor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Là vers l'abîme On a remonté des trésors Rien ne nous ruineT'as vu la vie nous adore, y'a un hôtel sur la mer Paradis vu sur l'enfer Là vers la nuit T'as bassé comme deux boxeurs Plus que ça à faire Laissez courir sur les heures les trains d'ombre et de lumièreLe son des forces contraires
Vers l'infini On a déterré des trésors
De tout ça, ce qui restera C'est toi et moi Tu m'as dit
Aussi longtemps que je vis Tu vivras aussiAussi souvent que tu fuis J'attendrai ici Et tout ce qu'on a toujours Voulu là devant nous Aussi longtemps que je vis Tu vivras aussi
là vers la mer. J'ai bien cru que l'on se noierait en solitaire. Aucun doute, on n'y passait, mais la vie m'a fait des frères pour tenir debout sur la terre. Si les années sur nos peaux font des chevaux blancs, laissons-les sur les plaines prendre l'océan. Et si rien ne vaut la peine, si plus rien n'est bon, on fuira, c'est pas important. Tu m'as dit, aussi longtemps que je vis, tu vivras aussi. Aussi souvent que tu fuis, j'attendrai ici.
RFI